自己读完了还挺难过那个意思。你们听听，皇上再次恳请我，也不好驳他的面子。虽然外边有人公布说他身体好，也不怎么那么邪门，他这身子每况愈下呀，连饭都吃不下去，国家不可一日无君，所以我很着急，把你们找来跟你们商量商量。按照皇上的意思，立普俊为大阿哥，你们有什么意见没有？
老佛爷圣明，皇上圣明，臣等遵旨就是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哎，这帮当官的多好，一个敢反对的也没有，都是明哲保身的。嗯，好了，既然你没什么说的，就退下去吧，这个事儿就这样决定了，听候喜讯。什么时候祝贺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光绪皇帝让位的时候，再通知你们。
是，奴才遵旨。
全退下去了，人们在私下议论，完了，光绪皇帝被撵下台了。你没看吗？听太后的口气，可能在近日就要举行让位典礼呀、啊，咱就准备喝喜酒吧。哎，今儿个慈禧这心还比较愉快，讲这个事儿办得挺顺利。但是这只是一方面，还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他没做呢。一个得争取外国人的意见，各国公使对此表示和态度，是支持是反对。如果洋人默许，这事儿就成功了。洋人还反对，那就宣布这事还行不通。现在慈禧很清楚，凡是洋人不同意的事儿，万难做到啊。还有一样，朝臣们都同意了，外边这几个封疆大吏、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，同意不同意啊？还得摸摸底呢。因此，他告诉荣禄，马上给三个人发去急电。这三个人是谁呀、啊？两江总督刘坤一，两广总督李鸿章，两江总督张之洞。这仨人可惹不起，海外天子啊，都是实权派。结果反应是什么呢？张之洞首先回了电报，表示热烈拥护。这小子比谁都狡猾，他就是镇压唐才唐林圭、秦景仪的大刽子手，他就知道取悦上风，只要上面得意我，我这帽子就戴得牢，我这坐着坐着稳当，早晚我还能往上升。但是呢，慈禧太后的如意算盘遭到刘坤一的坚决抵制。这刘坤一可了不得，曾国藩死了以后，他是曾国藩的继承人呐、啊，湘系的元老，湘系的鼻祖啊。现在手下握有兵权，他镇压过太平天国，镇压过捻军，屡立战功，基础深厚，而且还有英国人做他的后台。这老家伙脾气也倔，要不投他的心，他是连穿子在蹦的。跟慈禧太后也敢去分庭抗礼，慈禧恨透他了，但是扶了不下去，爱有洋人做后台，而且把刘坤一给扶了下去，手下人也不答应。刘坤一首先表示说，此事万不准行，本朝宗法制度根本就没有废立之举，哪有这一条？皇上相无过失，一旦废掉，人心必定混乱，要求老佛爷马上杜绝这种想法。二一个就是李鸿章，李鸿章虽然恨光绪，但是他比谁的脑袋都聪明。李鸿章一看啊，要换换皇上，一换非乱套不可， 马上中国就得打起来。但是他不敢公开反对，他叫手下一个布政使，代表两广的官员恳请慈禧太后不要做这件事。慈禧太后收拾这三份电报，哎呀，把他恨的，心说刘坤一、李鸿章，你们真是桀骜不驯，连我心里头想这点事儿你们都不明白，别人反对不说，连你们都跟着反对。另外他也收到各国的反应，使他更为恼火。各国公使闻听此言，一致提出强烈抗议。首先是英国政府是这么表示，说光绪皇上是我们国家承认的，如果善行废立，立什么大阿哥取代光绪，本国政府要提出强烈抗议。如果你们一意孤行，我要降旗回国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贵国承担。日本驻北京公使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，大放厥词。其他的国家跟着也如此，就是俄国公使的态度比较和缓些，看得出来他呀跟慈禧他们的关系都比较密切，但是他也表示了不赞成。慈禧这下撞了南墙了，内有朝臣的反对，外有各国公使的敌视，他这个阴谋又破产了。慈禧气得简直要疯了，每天在皇宫里头指着东郊名相和西郊名相的就骂，甚至烧香拜佛，恳请神仙降灾，把这些万恶的洋人全给温死。你说这玩意多荒唐可笑，这玩意好使唤吗？因为各国使馆都集中在东郊名相和西郊名相，这个事儿啊，李莲英看在眼里了。李莲英一瞅，坏了，我们佛爷是不疯了吗？得找知心人给他破解。知心人就是荣禄，现在荣禄成了盲人了，每天在皇宫里头转悠，就像讲道似的解劝慈禧。最后荣禄给慈禧出个主意，佛爷，你说为什么这些洋人敢于反对咱们，为什么咱们这么软弱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不到，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？另外，为什么这些封疆大吏像刘坤一等敢于公然反对太后的遗旨，这样桀骜不驯？你说什么原因啊？那你说呢？就因为咱们手上兵力不足哦，咱们腰杆子太软呐。太后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，君子斗智而不斗气，把您的身子气坏了顶什么呢？咱们得想办法叫咱的腰杆子硬起来。首先咱得练兵，咱得有武器，来个船坚炮利，只要我们的军队有战斗力，就把这洋鬼子撵跑就得了。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，哪个敢于不听太后的，我们就派兵征剿。人是箭虫，不打不成。要做的那一点，您不也就顺心了吗？为今之计，您得叫户部拨出俩钱来，我们还得加紧练兵啊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荣禄啊，你这话说的点子上了。那么既然你提这个建议，大概你心里头有个方案，你说这个兵怎么练好，从何处入手？奴才不敢讲，讲嘛，咱们两个人无话不说，你还有什么话背着我呢？回老佛爷的话，奴才确实替老佛爷想过，我打算成立北洋练兵公所。 啊，这词儿挺新鲜。什么叫北洋练兵公所？这是个新衙门。论地位要高于兵部和步兵统领衙门。全国的军队都要北洋练兵公所指挥。另外，由太后和奴才要直接掌握一部分兵权。这个兵权万万不能撒手。让这些兵保证听咱的，不能听别人的指挥。好啊，那么这个事儿我可以照准，谁在里头负责呢？奴才想过，应当成立前后左右中五大军。我再向您推荐几个人：宋庆、袁世凯、聂志成、董辅湘。可做前后左右四大军的统领，奴才自统中军，招募30个营就足以了。不过这银子相当可观，得需要上100万两。还不算多。我问你，这支新兵什么时候能给我练好？
年底一定能训练出来。
好，那就这么办。荣禄啊，咱们两个人打个赌，如果你能把这支军队给我训练好了，早早晚晚有你的好处，你懂吗？多谢佛爷圣明。您看慈禧和荣禄这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啊，的确也下了不少功夫，花了不少本钱，结果啊，他们也是猴子捞月，一场空，也开了花了，也结了果了，他们没摘着，也没尝着，让袁世凯还得了个现成的。要不怎么袁世凯就成为北洋军阀的最高领袖呢？整个被他所掌握了。这是后话，咱现在先不说。那么说了半天，这各国公使做的是对是不对？那慈禧做的是对是非呀？在这里咱要提名几句。当然，慈禧的所作所为，耍阴谋、使诡计、耍弄权术，千方百计要达到他个人掌握政权的目的，排除异己，手段残忍，是不能值得同情的。但是呢，各国公使的做法，那更是明目张胆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。他们的意思，我们就是太上皇，你们中国的内政也要取得我们的同意，我们反对和敌视的，你们就听不通，这不是侵略的本性是什么？总而言之，现在清朝这些封建统治者跟外国侵略者发生了矛盾，就在这种背景之下，北方就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。义和团的宗旨是反清灭洋，从灭洋这个意义上讲，似乎跟西太后有达到一致的意见，所以他们才有某种程度的结合。说到这儿，咱要把义和团详细的交代交代。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一看，义和团运动占有相当的地位。这个组织最初出现在山东，如果追根溯源，它是远在历史上是白莲教，义和团属于白莲教的一个近支。它的创始人一个叫朱洪登，一个叫本明和尚，说无缘无故的怎么就出了一个义和团呢？干什么要反清复明，又要反清灭洋呢？怎么跟西太后又结合到一块儿了呢？ 这件事情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，简直是错综复杂，是特定历史情况下的一种特殊产物。当然了，义和团那是农民自发的组织，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。要弄清这件事，咱们还得从光绪23年说起。在那一年的秋天，德国人不宣而战，把兵船开进胶州湾，强行登陆，对我国进行了侵略，烧杀抢掠，什么坏事都干，迫使清政府鉴定不平等飘摇。腐败的清政府见着洋人就怕，乖乖的服从，把胶州湾、青岛双手贡献。打那以后，青岛就落到德国侵略者之手，在中国的国土上又成立了个小王国。这德国人这野心呢更大，首先向清政府提出来，我们要修铁路。这条铁路由打胶州直接通至济南，这就是胶济铁路。清政府不敢不答应，好吧，愿意修你就修吧。可是德国人把山东就看成他们自己的地盘啊，勘定路线，测绘，然后又定桩子、定界牌。这修铁路得有一套麻烦事儿。说你光修那么个铁路还有情可原，不，德国人还擅自公布，铁路两旁30里以内的地方，所有的财产都是德国的，特别是所有的矿产，德国人有权自行开发，清政府不得干预。你说这条有多毒了？从青岛到济南长达1000里，30里地宽，就这一带财富都属于德国人的。这条铁路就好像是一条庞大的血管，把中国人的鲜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全都得抽干。你说这招有多毒辣呀？清政府无能为力，保护不了群众的利益，群众怎么办？特别是这条铁路沿线的居民财产被人家吞并了，土地被人家所有了，逼得多少户倾家荡产。这德国人还了得？把路标定在哪儿，哪儿就属于德国的，所有的财产都不行动，这地盘就是我的，谁胆敢反抗，我就炮兵镇压。因此各地就爆发了农民自发的武装组织，打击侵略者。这种事情层出不穷，咱不能挨个细说，咱就举其中一个例子。英国人把路标定到高密县，在这块惹出事来，高密县的群众不服气，干什么？你们这太欺负人了，这土地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，我们这些人就依靠着土里刨食维持生活，土地没有了，叫我们喝西北风？告诉当官，当官的摇头叹息不敢管，群众忍无可忍，把勘测路标的两个德国兵给打死了。这下可捅了娄子，德国人正想找借口呢，这回抓了机会了，马上派兵镇压，一顿枪声打死了高密县100多人，烧掉了700间房子。德国侵略者还抓住这个借口大肆增兵，把高密县城给占领了。你说这怎么办？清政府也慌了手脚，马上派人跟德国的头面人物进行会谈。那当然是了，还得是答应人家的刻薄条件，一共答应了6款。第一，赔款。你看这些侵略者都会这个诀窍， 知道满清有钱，你们中国四万万人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，那我就紧紧的勒。就这么一件事儿，勒索了白银36000两，赚那两个德国士兵的丧葬费，中国人死那么些，烧了那么多房子，算白死。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惩办地方官，起码说高密县的县令没负起责任来，没有按条约办事，这官是严惩。清政府百依百顺，把高密县的县官撤职查办，把原来的地方官也全都撤了，而且还向这德国侵略者赔礼认错。德国人还提出来要在高密县修一座庞大的教堂，所花的款项由清政府承担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们一定做到，一定做到。另外又提出来什么，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，保障德国公民的安全，等等等等等。这一下更助长了德国侵略者的气压。高密事件之后，他们更是为所欲为，特别是那传教士，谁也惹不起，你只要加入天主教当了教民，那算保了险了，在地方腰里的拴扁担可以横挂，连官府都不放在眼里头，他们什么坏事都干，干完了有教会保护，地方官就不敢过问。那些教民都是什么人呢？没有正人君子，都是当地的地赖、土豪、恶霸、劣绅、流氓、坏蛋，全配上宗教的外衣，脖子上挂着个十字字，就可以任意胡行，专门欺压良善。老百姓受了苦了，到官府打官司告教民，那你算白告，一点效力都没有。而且这些主教可以指使地方官，叫你干什么你得干什么，教会不同意的事你办不到，把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这是什么年月，官不能保民，我们有理无地方讲，有苦无处去申诉，难道说这是魔鬼的世界？天哪，活在这个年月可怎么得了啊！